我们为什么要礼拜呢？礼拜表示我要去实践的意思。我们为什么要跪下来呢？因为跪下来的时候表示我对这件事情的慎重以及我的谦卑，我愿意把我的自负、我的自我中心、我的共高我相，我全部把它放下来。所以这表示跪下来。那么每天短短的做个网课，你不可能像一佛寺现在给你们做的网课，这是四门的网课，三门网课，你回家不可能这样做的。而且三门网课里头他会放蒙山，你回到家里大概也不能放蒙山。所以功课不一样，你呢功课可以很简单。各位听听看，你第一拜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第二拜南无大慈大悲阿弥陀佛，第三拜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第四拜南无大势至菩萨，第五拜南无文殊菩萨，第六拜南无普贤菩萨，第六拜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一起拜。拜完了合掌，弟子自信归佛归法归生，每天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知道提醒自己，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法六波罗蜜，每天自己提醒自己要去实践，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然后忏悔。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所有从前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忏悔，把你的种种的烦恼忏尽。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骄狂染，所有从前恶业、骄狂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所有从前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每天提醒自己，并不是你忏了以后今天就永远没有过错，但是你常常忏，忏诚心的忏，念佛如佛在的忏，这个时候等于你念了一部拜一部忏。你听过拜梁皇宝忏吧？你听过拜慈悲水忏吧？你要好好的忏三毒，从骄狂、愚迷、骄狂到嫉妒，这三个东西就代表贪嗔痴，所有的恶业都源自于贪嗔痴，从贪嗔痴三毒好好的去忏悔。所以这忏悔完了，然后你有时间念阿弥陀经，晚上念阿弥陀经，晚上念心经，晚上念阿弥陀经，早上念心经，念完了你就念佛号，你能念几声就念几声，当然最好给自己至少拿1108颗的念珠，至少念108颗吧，用每一颗的般若珠呢去镇压或洗净你内心里头的108个烦恼吧。所以至少你念108下练一圈，这就是你一个早上的功课。如果你没有时间，你就不要练阿弥陀经，因为整部阿弥陀经你练熟了以后，只要练后头的咒语，就代表了前面的所有的阿弥陀经。所以呢，你只要把往生咒练三遍就行了。你拜佛三皈依忏悔练往生咒三遍，然后练佛，总共加起来大概6分钟就行了。那么对你来讲很短，这个早晚课很宝贵，你因为等于每天都在提醒自己，所以你知道北禅所讲的渐修啊还是很重要的。你朝朝暮暮勤佛事啊。 不使自己惹尘埃，我是稍稍的把它更动一下，他本来是时时勤拂拭啊，莫使惹尘埃啊，你是朝朝暮暮勤拂拭啊，勤做功课啊，不使自己啊有懈怠，这样子你一定会有成就的。而且你这样做，你的福报的感应会很快，你自己会感受得到的。我们下一堂课再讲。
各位同修，所以学佛呢，要学到自己。我们自己的身体就是大雄宝殿，我们的三皈依是皈依自性，我们内在的宇宙与外在的宇宙呢，合而为一。这时候呢，我们行住坐卧与佛同在，在实现的生活中呢，去任运而体会到生活的悦乐，在福慧的圆满里头，我们呢真正证得了我们的佛果。所以学佛并不是要你说哦，我必须一定要到深山里头去，我在那个地方苦修，我才能够正果。学佛就是到深山里头去修成了以后，他还是要发大圣菩萨愿再回来布施的，还要回向回来的。我们呢，在家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事业当中，我们呢，同时出家，同时在家，所以事出世间法不二。这个事出世间法不二，还代表着一个更深一层次的意义。什么样子的意义呢？世间法，当我们实现了我们的业力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福报，很多的钱财来，也许我们的名望越来越高了，但是千万记得，这个是你实现出来的，那是实现出来的相，看得到的，记得它不是我们真正的般若的本身。所以这些东西呢，应该是我们自信的身外物，不要执着在那里头，不要被这个东西把你给迷惑了。我们在经典里头啊，讲事出世间法是可以找到证据的。经典里头告诉我们了，说如果你修，你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只修禅定，你修了你自己真正的一尘不染，万缘全部放下，那么你可以修到最后，可以修到大梵天上面去。到了大梵天去呢，可是在天上很好啊，福报享尽了以后呢，还是会下来。你知道为什么吗？经典上这一句经典它含义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业力，你现在呢虽然不再造业了，你一尘不染，万缘放下，但是你的业力，你的潜能还在，你可以修到天上去去享福，但是享完了以后还要下来。为什么？因为你的业力还在，你还要感果回来。可是大乘佛法才是唯一的一乘法，就是因为你同时修，同时又布施了，所以没有布施，没有世间法，不能成就真正的出世间法。没有出世间法，那世间法根本没有一个依附的地方，所以叫做不二法门。人必须要好好的去生活，去努力，作为一位老师，好好在这地方奉献我们自己的能力。这些东西还好啊，我们有一个微薄的薪水来维持我们的生活啊，但是我们所造出来的功德就很大，你不觉得吗？你的学生有很多，他们都创造了很大的事业，但那些事业其实也是你点燃的花朵啊，也是你浇下施下去的肥长出来的啊，也是你的阳光普照，你的佛光普照才把它 造出这样灿烂的一片成就啊。所以你的布施是布施的很多的，千万不要小看自己。自己呢，其实每天也是奉献了很多，但最怕的就是自己又钻到自己成就的东西，迷失在自己的成就里头。所以经典上讲，有如牦牛爱尾，就好像我们说泥牛啊，它长了一个漂亮的尾巴，这只牦牛呢老是看自己的尾巴，也就是自己在那绕圈圈，那就叫因果循环。自己呢实现出来，然后再把它贪执以后，那些东西再度造业又回来。所以事出世间法是实现了以后，就实现了以后就是布施出去，自己呢不能去贪执它，并不是说我实现了我全部都要把它奉献出去，不是这个意思。有一天有一位我们佛门的同修问我，他说：郑老师，那王永庆像这样子做这么大一个事业，那他呢能不能成佛？我说啊，我们本来就不可能在这个娑婆世界这里成佛的，我们唯一的可能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或者修禅的人到多帅天多帅内院去成佛，或者修东方琉璃光净土的到东方净土去成佛，这个地方当下成佛的可能性的人的很少。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业力五浊恶世嘛，只有释迦牟尼佛他在五浊恶世这个地方能有这样子的成就，那是叹为稀有，弥陀经里头写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呢，我们呢如果能够在这个地方照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释出世间法，兼修福德跟智慧，福慧兼具，那么我们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就可以去到了那里就一定决定成佛。所以我们呢在这个地方呢要一种决定的信念，所以学佛呢一定到最后要回到一个决定的信念，念佛是确确实实的在我们这里很远很远的地方，从这里过去很远的西方有这么一尊佛，他的愿力很大，他在摄受着我们，我们念佛的时候就如子一母，如母一子，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一样，他就产生了感通，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决定的信念。没有这个决定的信念，没有这个信，就没有那个宏愿，就没有那样子行持，就不会有成果。那么王永庆是不是可以成佛呢？可以往生呢？我说你不要小看他，你我都不了解他，你要知道王永庆布施的有多大，他有他的财富很多，但他看他的发心，他的发心这么多企业养这么多的人，我想这就是一种布施。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情，松下幸之助啊，松下电器国际牌的这个松下幸之助啊，他呢到了晚年，他的身体一直都不好的，从小就不好的，但是他可以活到九十几岁才真正的往生了。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每一个礼拜六一定找一个地方打坐。他的事业这么大，但他讲这个事业不是我的，这事业是大家的，他只是奉献自己的力量领导大家共同布施，这是世界大家的，这变成共业，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共业里头布施。但最怕的就是把这个东西执着回来以后，这个共业呢就又把你拉回去了。所以也许我们没有什么钱，也许我们没有什么名利，但是呢我们一点都不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一点慈悲布施，我们就不能实现出来，我们呢业力深重。也许我们呢 另外一个人呢，他做了很大的一个事业，我们以为说他事业赚那么多钱，那这个人呢，将来呢一定业力很重。不，那要看他的发心，完全就在他的发心。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这个侧面的峰，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大峰，有小峰，有尖峰，有驼峰，不一样的。那么，但是每一个人都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的生活才有目标，他的生活才会活得更有福报、更醒觉，他不断的在成长，这就是佛法的最精奥处了。所以我们没有白来这一趟。大雄宝殿这里头，他能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圆满的智慧，大家要一定要好好的护持正法，也要好好的修行正法，这样子呢，才不辜负世尊他的慈悲。现在我们要讲第二讲，第二讲呢是谈成长与醒觉这个本题。我们在第一讲里头主要的是讲语言以及无相的无相法，因为我们常常都听人讲说佛法是无相法，那么我们今天把这个事情做了一个交代，而这个无相法里头又是有相法，所以你现在也可以了解有与无之间，有相与无相之间，看你怎么说。如果你执一端说佛完全是无相，那你就会跟一个执有相的人对立，所以是既是有相的又是无相的，又是有相的又是无相的，既非有相的也非无相的，因为连相与非相都是语言，都是具有限定性的。从语言的观点来讲，把这个语言的外壳把它去掉以后，剩下的是那个既不是有相又不是无相，你从这边看跟那边看，跟从这边看看法不同，可是只有一样东西啊。那么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看到一个，我们真正去实践佛法，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所谓的真正像佛学到南无阿弥陀佛的教法一样，我们真正的是光明的正等正觉，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了。我们先来检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的苦难，现代人的精神生活的苦难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是，他很容易被境界所转。境呢是环境那个转，境界呢就世界那个界，境界呢就是所有呈现于我们面前的种种的色相，叫做境界。我们很容易被境界所转。你看吧，你走过去看到了那里呢有一大堆的垃圾，你自然而然的你把手蒙起来，然后呢说哪一个人倒这么多脏垃圾在这里，心里面起着一种不平之心，你已经被那个垃圾所转了，而这个垃圾已经到了我们内心里头来了。南部的人骂人啊，骂说那个人啊一点智慧都没有啊，叫做笨手，你这叫笨手而已，骂人家笨手就是你这个垃圾的一样啊。那么就是我们很容易把外界的这些垃圾啊往自己内心里头塞，塞得连自己的内心里头智慧都没有了，就变成笨手。所以被境界间就是把外头的境界的东西拿进来，不管是好是坏的，往自己里头拉到这里头来，拉到我们的内心的精神世界里来，就会把我们塞得很臃胀，所以叫烦恼。你看吧，现在人都讲自由，对不对？被境界所转就是失去自由，失去自由。有一个人骂你了，讲你了一声，你马上动怒了，我们被境界所转。你的学生，你教他做作业，明天交作业来的时候呢，作业没有交， 告诉他，你明天一后天一定要补来，他后天又没有补来，你这个老师呢可能就骂他了，你这个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你把他骂下去了。但骂下去的结果，假设这个小孩子已经骂了也没有用了，那么你骂跟不骂都没有教育的效果。如果这个小孩子骂了还有一点用，但这句话骂下去呢是伤害这个孩子，所以这种教法是行不通的。那我们就是因为被一个小孩子没有交作业，然后我们就动了一个怒，我们没有教他以后要交作业，我们就反而只是骂他而已，并没有解决那个问题啊。我们内心里面只是失掉了自由，才失掉了智慧的。所以在一个教育的场所里头，一个老师对着学生，这学生呢作业没有交，或者到了学校以后急急忙忙才写了以后交给你，我们很可能动着怒骂小孩子，我们以为骂有用，但是骂有时候有用，但是通常骂这件事情严格的讲并不能解决问题，你不用骂一样可以产生管制他的效果。你只要告诉他我非常生气，我现在气得快要跳起来了，他你只要摆下面孔来就够了。其实你生得很大的气，回过头来伤的是你自己啊，心脏病的是你，绝对不是他。高血压了也是你，也不是他。而孩子呢，久了以后你骂多了他也皮了。有一个老师啊，他写的这一段他往事，他是有一天老师给他一个作业，他没有做，他的作业呢是要他看一本书，一个礼拜以后要交作业，他一直到了要交的前一天晚上才想起来，所以他就凭空想象啊，就写了一篇好像看过一本书，这个主角是谁是怎么样，他就写了一篇东西就交了。他知道完了老师一定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破绽，这个破绽一定可以看得出来的，因为老师指定的是看哪一本书嘛，我写的根本就不是那一本书，我自己创的嘛，一本书怎么看得来呢？好了，交去了以后打下来的成绩写一个假下，旁边写了一行字，他说你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我给你一个假，但是你所创的那东西，你可见你没有读那本书，所以我给你一个下。这个学生啊后来成为很好的作家，他写的。所以我想讲说，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的影响就在幽默与教化之间，就在智慧与圆融之间，就给一个小孩子很大的一个激荡。你想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对待孩子实在是很好的。有一个老师呢，他在回忆的说他以前的一个老师啊是怎么对待孩子的。他是有一天他班上一个孩子被警察局抓去了，回来的时候这老师呢再也没有问一句，被警察局抓去了啊，好几天了再回来上，他一句话来上课的一句话也没有问，说好你回来了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就这样一句话也没有问，也没有问他什么，什么都没有，维护了这个孩子的自尊，就是笑笑哦你回来了好我们看到他开始上课，就这样。然后呢这个老师呢下课的时候送给他一本新的笔记簿，说这一本送给你，也没有讲任何你要改进过来，就给你一个自信的机会，这就是老师画足天画蛇添足，对不对？没有，他只是哎这本给你。这个孩子从此改过，真正的教化是不言的，那种无言的教化给人的打动比你有言的教化千言万语还要好。你看情侣两个人 第一次见面，两个人一有机缘呐、啊，那两个人他向他看一眼，互传那秋波的时候啊，哎呀，像太空生闪电一样，千言万语道不尽啊，只想当时啊一回眸，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语言是限定性的，语言并不能传达那么多东西啊。但是如果一个人一个老师很容易被境界牵动的时候，大概他所用的语言会错，他的表情一定会错，而他也不可能用他真正的感应的力量感应呢那个学生的智慧。这就是在教学上我们很容易因为境界的牵动，我们自己把握不住。一个人呢，有时候不可以看着外头种种的色相来判断事物，尤其是老师。我讲个我自己的经验给各位老师做参考。我国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家里很穷困，一年级进到学校去买了一双鞋子，到了二年级呢，这双鞋子已经缝了再缝，用布袋针缝了再缝了。赛跑有一天在赛跑的时候，那底呢脱掉了，现在再缝也不能缝了，就把脱了丢了。以后我就打赤脚上学，乡下的初中啊，打赤脚上学，说真的连买草鞋都不可能有钱的。我们家的米瓮是打开来常常会是空着的，我去递米回来啊，去买米啊，通常都是买个五斤十斤的，十斤就已经太多了，买个五斤，有时候买个两三四斤都可能买回来。一群孩子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没有鞋子，我当然不敢跟我母亲伸手要钱买鞋子。我认为伸手向母亲要钱拿买鞋子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行为，是我们不忍心的行为，而且认为是一个不负责的行为。在我看来，可以打赤脚，尤其是乡下人，我打赤脚惯了，我这一辈子也只有从一年级到现到一年之间打穿那一双鞋子，我也没有穿过什么鞋子，也是都在过往山上去就打赤脚的，我也不以为说打赤脚有什么不好。在小孩子的心里头，这时候到了很他学校常常盯啊，我说老师啊，你要穿鞋子，我还是没有穿。这老师很好，有一天他就，你为什么不穿鞋子？我跟他讲，我的脚丫子大，穿鞋子很痛，我不愿意穿。各位啊，一个人呢、啊，要能够穿透了表象，就如同庄子所讲的，你一定不能用眼睛去看，而用耳朵去看，不是用耳朵去看，而是要用耳朵去听，然后你的心去听，不是用你的心去听，而用你的虚去看去听，对不对？我呢跟他讲，我不会跟他讲我没有鞋子，我认为这是家丑不可以外扬，对一个初中的孩子而言。这老师说，好，你明天再不穿，一天不穿我就打你一下。我也不管他，第二天去他真打，升起的时候就打了，用藤子棍把他掰过来，打哪里呢？打脚踝，跳一声，一天一下，第一天跳一跳，老师嘿嘿嘿没有关系，第二天跳两下，嘿嘿嘿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知道，打到一个礼拜以后要回过来打第二道的时候，你才知道痛一下，在第二道再痛一下的时候，虽然不是很狠，但是很痛，已经打到很多下了。有时候他也随便打一下，打来到了很冷的天气，那个暑假这样拖拖拉拉的跟他拉锯战，拉了一个学期，到了快就快冬，就冬天有一天蛮冷，学期快学期末的时候，他倒， 那一天呢、啊，我其人就是笑笑的跟他讲，脚太大穿不下嘛，但他也没有很狠的打我，但那一次呢，他打得很凶，我打了自己跪下来，然后我哭了，那一次是我哭了，他哭了以后他走开，我呢蹲在那个地方蹲一会儿就去上课，但是我觉得我内心里头有无限的委屈，但是老师知道我吗？妈妈知道我吗？在这样一个幼，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初中的时代，一年级才练完，练升二年级这一段时间，其实他懂的事实在是不多，但是他只会讲的，他的脚太大，穿不下去，他不愿意穿鞋子。在老师觉得哭了以后，他似乎看到了渗透的一面，他开始去打听这个孩子到底怎么回事。他知道，确实家里很穷。有一天，隔了几天而已，他叫我到他的家里去，一双鞋子摆在桌子上，孩子，这双鞋子是师母要送给你的，师母要送给你的。我看了这双鞋子的时候，我眼泪夺眶而出，哇的哭跑出去了。我是受感动，但是我又觉得为什么要这样。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学校让我打了赤脚一直读到毕业，这是我非常感动这一位老师跟师母的原因。到了我三年级的时候啊，我不想考试了，我只想说去学一个一技之长，我想去学木工。但是这位老师就不同了，他有一天就在这个三年级的这个寒假告诉我，他说我知道你不考试，不考试也很好，没什么不好，不过你功课很不错，老师也很认真，我来出报名费，你替我去考多一个名额，考入这个学校也是我这个老师的光彩啊，好不好？我跟他说好，所以我有了报名费，我很认真的，因为这是老师替我报名要考的，我不是要去学木匠的，我只是就这样子去考的。考完我母亲讲，钱报名费还是要还老师的，老师告诉我说人家考都考不取啊，高中你一定呢要去练，我借给你钱练。我很感激他，那个时候我大了，大了不必再掉眼泪了，我跟他讲我很感谢你，不过这件事情我跟我母亲已经谈过了，我母亲告诉我借钱练书不是不可以，但是练书不是一天的事情，要练就一直练上去，那你自己必须能赚钱，要赚钱就从明天开始，撑子我已经给你借来准备好了，小的乌鸦也给你准备好了，我们没有脚踏车，我已经先跟人家借了一部脚踏车，你赚了钱再去买一个那个旧的脚踏车去卖好了，这个暑假你开始去做生意卖水果，所以我就变成一个水果贩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因缘呢、啊。我这个水果一直卖到大学，过年啦、啊、暑假啦、啊、寒暑假，我都是在中台北中央市场做生意的，就这样子读上来。所以说来啊，觉得一个老师呢跟一个学生之间，学生是一个敬，老师呢对他来讲老师是一个主人，学生为什么是个敬呢？学生也是由他的主人，但学生毕竟是学生，他如果已经觉悟的时候呢，他就不需要你来诱导他。所以一个老师碰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不能完全被一个学生的外表的境界给欺骗了。如果这个学生跟他讲我的脚太大，我就是不愿意穿，难道你这个糊涂蛋就会给他记过？如果我们突然间变成糊涂的话，就有可能给他记过。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留意一个孩子在我们面前的表现，有时候非常的嚣张，但你要注意那个嚣张有时候并不是对着你啊，那个嚣张也许是他正在抱怨着
他没有得到父母给他的真正的爱。而你做老师的人正好就像他的父母，他把那一份感情转移到你的身上来，我们在心理学上称他叫 transference。 所以他并不是对你不礼貌，他是把这个感情通通发泄到你身上来。事实上在潜意识里头，他期待着你给他爱，他期待着你正是他的父亲或母亲。这件事情你反而会错意，又给他送到训导处去的时候，是不是一项悲哀呢？各位老师，我再举一个例子，因为我的例子太多了。我来修学分班的老师，有一天一位老师呢，好多年前了，他跑来跟我讲，他说：“老师，我听完你的课以后，我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我本来内心就难过的，常常想起这件事情，但是今天我非找你谈不行了。”我说：“好吧，你说。”他说：“老师，我跟你谈这件事情注定一定会流泪，所以我希望找一个不要太多人的地方办。”我说：“好，那么下一堂课我来的时候，我提早一点时间来办公室等你。”所以这个老师到办公室，他来跟我讲了，他说呢，他刚从学校出门教第一届老师的学生，给人家代课，有一个学生不听话，女学生，她嚣张的简直不像话，她骂了她，把她扭送训导处，没想到训导处不晓得怎么处理，第二天这个孩子就没有来上学。但是她是一个很有爱心的老师，刚从学校出门，她呢无论如何呢要去做一个家庭拜访，虽然这不是自己的班级啦，但是也要去拜访。拜访呢被他家里人撵出来，只听到一句话：“老师你不用来看了，囡仔我自己的，我自己处理。”听不到。后来他就去问别的孩子，从别家长那里才知道，说那个孩子呢被他家里人送去台北赚钱。他赚什么钱？老师你知道吗？那种这样子的孩子能赚什么钱？他知道说：“糟糕，这个孩子是不是被出卖了？”这个老师开始一直心里面很难过这件事情，所以他呢就离开了他的学校，有机会就跑到台北来，但他念念不忘想要找到这个学生。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哭了，我也哭了，这个英雄也哭了。我告诉各位的，英雄都是常常泪满襟的。他告诉我无从找起，我说对，这种事情你也不能够讲，他也未必就被卖到那最坏的场所去，也不一定真的被卖，那你也不能把他看得这么坏。不过我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注意这个问题，过去你做老师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个错误，你自己认为错误，但未必是绝对非常大的错误。一个良医也一定有很多的病人曾经牺牲过、错误过，一个好的老师也一定有曾经有过错误。今天你有这样一个警觉，过去的错误有如昨日死，今天的智慧与爱心希望你常驻，永远的护持它。这个老师呢跟我点点头，我说好，那么你解脱了。这位老师呢离开了，再去当老师的。有一天呢，我在一个佛门的讲座里头，我突然间看到他就坐在前面的两排。这个老师，这位老师穿着海青坐在那里，不是出家，他是穿着海青坐在那里听。他学佛了，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那一天我下来课，我问他，我说他也等我，我说怎么样，最近好吧？他说我还在找那个孩子。我跟他说，菩萨，这是菩萨心肠，不计后果，那你继续找吧。他说
我希望能看到他。我说，那如果看不到呢？永远找不到呢？他说，但是我总得要再找一段时间吧。我说，好，你继续找吧。不过我想，真正的问题，真正的大圣的慈悲心，慈航普渡就在这里。这个慈航未必渡得了这一位学生，但是这个慈航却是你自己在开啊。他告诉我说，老师，我其实我现在已经懂了，我现在没有再难过这件事情了。我说，好极了，这是一个故事，是一个真人的，但是他告诉我的，我在上课所提到的，他能回应给我的，就告诉我，老师，我们常常看错孩子，其实他是把他当作像他家里的人一样，然后来对他发脾气，结果没有想到他把他扭送到训导处，又没有想到训导处拘泥于那个校规，没有把这个孩子处理好。我的意思并不是讲说训导处绝对不能体罚孩子，不能记过孩子，不是，我们一定要张开我们的眼睛去看，要让我们的耳朵真正能听得到。我们当老师人要很好的 perception， 要很好的感受性，来感受到在我们门下的孩子，在我们教下的孩子，这才是慈悲心。所以当我们被外界的境界牵动的时候，我们当老师的人是经常失足的，是何其危险的。这是第一点，被禁转是我们精神生活的难题的第一件事情，让我们失掉自由，也失掉智慧。第二个是贪婪，是我们陷于饥渴。我们刚刚讲过，这个《长恶寒经》讲的从大梵天下来是谈一个贪婪，贪婪和贪饮这件事情呢，我们为什么会贪婪？就是因为我内心里头有一种匮乏感，才想要。有匮乏感的人，并不是表示一定都是穷人，有的人穷人。穷，但是他并没有匮乏感，他每天很快乐，很欢喜。我们同样当老师啊，但是呢，有的人富裕的不得了，有的人穷的不得了。我是讲精神生活上，一个精神生活很富裕的人呢，他没有匮乏感，因为他没有匮乏，所以他富裕。有的人他虽然当了老师，家里还有一些财产给他，但他匮乏，他要去想要去赚的。另外其他的钱，甚至于买股票，什么能赚的他都尽可能来做。那么我们说他在一个匮乏的状态，他所能要的他都要，那就是一种匮乏的状态。人呢，并不是不可以去用自己的能力去赚钱，问题是是不是建立在一种饥渴的状态。当我们是饥渴的状态，我们就想囤积。如果我们想囤积更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更觉得自己内心的一种匮乏。那么各位，十法界里头的恶鬼道，恶鬼就是匮乏的意思。一个真正匮乏的人，他会觉得很饥渴，不断地想追往外去追求更多的东西。他肚子呢似乎填得很饱，但是他永远不够，所以他就要追求更多的东西。所以恶鬼道里头讲的恶鬼呢，是怎么画的呢？在经典里头讲恶鬼，事实上呢，在古印度的时候有一种爬虫类叫做 preta， 这种 preta 的吃越多，它是越饥饿，就肚子就长得越大，就需要更多的食物，所以它的不断的饥渴去吃，不断的去吃，肚子就越大。可是呢，它并不快乐，它一点都它没有欣赏到它的生活。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象征式的语言艺术品上画恶鬼的时候，都是画什么？肚子很大，咽喉很小。为什么叫咽喉很小？就是咽喉这个小，就表示说他真正能够享受的生活的嘴巴能享受的很少，可是肚子却填的很多，骨瘦如柴，肚子却很大。也我们发觉有很多的现代人，自己存了很多的钱，但他的生活苦闷的不得了，他的精神呢简直骨瘦如柴，这就是恶鬼。是当下就是恶鬼，就生在人间就已经变成恶鬼了，他死了一定要去当恶鬼的。所以这就堕恶鬼道。恶鬼道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有一种动物叫饕餮，也是吃个不停，越吃越胃口越大，对不对？
所以你想着一个人不断的往外追求的时候，他会追求的非常的疲倦，回来一点快乐都没有，精神上很不愉快，而且呢食而不知其味。可是一个知足的人呢，哎，你试试看好了，那大鱼大肉你不要吃，你如果他饭呢有一碗饭，这个慢慢的去吃它，那些蔬菜慢慢去嚼它，哦呦，那个菜脯真好哦，我很喜欢吃菜脯，这个菜脯尤其是现在经过烘干的菜脯又卫生，哎呀太好，我觉得福报很大。以前的那个菜脯都放在那里晒得黑黑脏脏的，现在这种用这种脱水的方式的，我说哎呀，我想到吃海豹我就想到福报，说你看这福报有多大。最近呢我又回去听我的这个家师啊，净空法师的一场这个了凡四训，讲到最后呢，再讲到说现在的人吃肉啊，他说现在的肉听说很臭，其实不用去尝就知道臭。我要你吃那个，他告诉大家说你吃那些那么臭的东西少吃一点，但是你不吃不行的话可以，但是少吃一点，别谈那么远的东西，少吃一点对你也有好处。我想一想，医学上来讲你少吃一点肉啊，对你的健康一定也有好处，但是那个蔬菜饭就是少吃一点肉，那个肉吃起来也是津津有味的。要生活的好是生活的本身，而不是追求。可是现代的人不断地往外去追求，把生活变成了追求物的奴隶，把自己变成物的奴隶，那么生活变成了手段，物欲变成了我们